最近《纽约时报》在报道李南央状告北京海关案时提到了中国当局实行的严控边境的南山计划，也就是更多的利用 X 光射线扫描旅客的行李，尤其是针对从香港乘飞机或火车抵达内地的华人。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包普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项严控措施源自于十八大前的2012年2月，由全国扫黄打黑办布置开始实施的打击香港政治性有害毒物专项行动。
这个行动呢，实际上非常有效，对这个香港这种政治性毒物的这个市场啊，这个我看他们起到很大的效果，因为这个香港的书市，这个书的市场在萎缩，和它有关系。
包普说，为十八大召开做准备的这个专项行动，要求旅客所有的行李都过 X 光机，看到书就拿出来，而这种做法对旅客产生了很大的阻吓作用。
凡是书全部没收，海外的书全部没收，这样呢，即使是就是我随便带一本。那我如果我花100多块钱买了，那被没收了，那我也很难受，所以我下次就不买了。这大家心里都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到香港的旅游团，人人警告，你买这种书后果自负。那不说什么后果，但是后果自负，你不就这觉得很严重嘛？对一般人来讲。
鲍勃表示，十八大以后这一专项行动并没有停止。中共党内自由派元老李锐的女儿65岁的李南央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曾在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工作。她是李锐《口述往事》一书的共同作者之一。2013年10月29日，她从香港飞往北京，过海关的时候，她拥有著作权的53本李锐《口述往事》全部被海关扣留。2天后，她被告知该书为禁书，不允许进入中国大陆。随后，李南央委托北京律师夏林夏南将北京海关告上法庭。中国的法院虽然在去年9月接下了李南央的案件，但一拖再拖，不予审理。在中国，什么样的书是禁书？携带禁书是否违法？总部在纽约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出版各种政治历史类书籍和刊物，其读者对象是大陆到港台旅游出差的官员、商人和学者。该集团总裁何平说，中国法律中并没有携带禁书违法的依据。
跟法律意义来讲，他没办法是肢体那么广泛的接近这么多书，会违反出版物，所以这样就造成呢，海外的人把书带到中国去的时候，法律上没办法惩罚啊，所以没有人会带一本书到中国去被海关查了以后被劳教、被劳改、被抓起来都没有，顶多警告你一下，连罚款都没有，因为他没有法律依据。
鲍普认为，当局并没有一个被禁书的单子。
这个李锐的女儿，她要求就是说，哦，你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说我们什么可以带，什么不可以带。
嗯。
但是她永远也不会给你，因为以前有个学者叫冯崇义，他带了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书带回北京去，被没收了，他就告海关，一直告到这那个最后那个到终审也没有把那个单子给他看。
鲍普说，中国海关人员的做法是看书的封面是不是和政治有关，
特别是和你要有什么自由民主什么这种东西，他们认为这都是有害的。凡是书上有民主两个字儿，我看一本都进不去，只要被发现就被那什么没收。
互联网的发展为加速信息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和平认为，中国海关的严厉措施实际上帮助了该集团电子书刊的发展。
我们等大概2、3年开始，我们就筹备了新的这个计划。我们把我们的电子书在印刷的同时就送给了他们，他们制作成不同的这个电子书版本。所以这些人呢，要么他就通过中国翻墙来这个来买。要么的话就到海外来，一看我上一下这个 Google 网，上一下苹果网，啪一样定下来了。
和平表示， 电子书刊的出版未来不能说完全取代印刷出版，但是会使他们的书在中国大陆流行变得更加方便。
它一定啊，就是几十本上百本放在这个手机和电脑里面，没人查，到至今为止没有发生过一个案例有人在手机上把我们的书被查出来。
为什么电子版的书刊更安全呢？民进新闻出版集团半年前打出的一个广告词叫中国看不到的书刊，海关查不出的秘密。和平解释道，
你没办法查人家的手机啊，因为我在手机上把我的书随便命名成一个我名字混搭在每个文件里面，他要查我手机查多少个小时啊？那这么多人，而海关呢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未必大手，但是每个人一定会有手机，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应该有吧，是吧？那你怎么去查？
不过鲍普认为电子图书英文版可以上网销售，中文版则行不通。他说因为一般中文读者都不愿意为电子版书刊付钱。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